我们在施月的时候就开始去讲耶稣的比喻。今天我们是讲第五个耶稣的比喻，还有三个我们就会讲完。耶稣所讲的比喻是用一个很简单容易明白的一个的故事，来到要去带出一些属灵的教训。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的比喻呢，有一些的书就说这个是一个凶恶的玄乎的比喻。玄乎这个名称呢，我们都不是说经常会用，不过租户呢，我们就会就知道了，有一个的 landlord， 有一个的 tenant， 即是有一个屋主，有一个原主，然后呢有一个的租户，就去租了这个的葡萄园来到 去负责去管理。在这个的比喻要去讲的时候呢，个人物都是很少的，整个比喻里面就是那个的原主和那个的租户，跟着他要去差派那些的仆人来到去收租，没名的，都是全部都没名，然后后来就派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原主的儿子，又要去收租，结果就是遭遇不测。耶稣他讲这个的比喻，他是讲给哪个人听的呢？我们从上那两个的比喻里面呢，我们知道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就是耶稣进入他的事工，进入耶路撒冷最后那一个礼拜的时候呢，他去到耶路撒冷，他见到这个无花果，他没有结果，神耶稣就去咒了这个无花果树，他就枯干了。耶稣也是去到圣殿里面，见到那个的圣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那些摊贩在这里，搞到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乌烟瘴气，耶稣就去清除那些的摊贩，用那些的鞭和用那些的行为去推翻那些的台，兑换钱银的台凳。耶稣这个动作和他的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去令到当时去管理圣殿的那些的祭司长和一些的宗教的领袖，一些的长老，就去问这个问题，他去挑战耶稣，你凭什么，有什么的权柄，你是可以去做出这些的事情。然后耶稣就讲了一连串的一个的比喻，这个呢是第二个的比喻。上一次我们讲了有两个儿子的比喻，今次是讲凶恶原主，凶恶玄乎的一个比喻。所以在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呢，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呢，然后这些的祭司长和长老呢，他们是会答问题的，他们是会回答问题的。而这个比喻呢，就不是原在四十一节，他是原在四十六节的，稍后我们都会去看。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先回到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以至到呢陣間我哋要去睇埋最後嗰幾節嘅時候呢，你就好快脆可以翻到嗰段嘅經文。我好快脆同大家交代一下耶穌呢個嘅比喻係點樣，因為我話呢個嘅故事唔係好難明白嘅啫。就係有一個嘅原主，或者係一個有錢佬啦，係咪？佢自己就去栽種咗一個嘅葡萄園，買咗一塊地，就是栽种不同的葡萄树。他说在第33节呢，围上篱笆圈住这一块地就是我的了，然后里面挖了一个的压酒池，种葡萄出来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酿酒的，所以就盖了一个的酿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然后就租给一些的园户，因为有钱佬嘛，不用自己做的嘛。咁喺昔日，喺今日，我哋都见过一啲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就租咗俾原户咧，佢自己就去外国去。可能佢自己拥有有几个唔同嘅葡萄园，佢就去咗另外一啲嘅地方。然后到收果子嘅时候，唔知几时。如果呢个葡萄园系啱啱先至去经营嘅话咧，你种一棵个葡萄树，去到佢长大成熟，可以结到葡萄。然后可以去压酒，起码三年至到五年的时间。 去到收果子的时候，第三十四节，他就打发仆人，因为他是老板来的嘛，他不需要自己亲自去收数，是吧？就找这个仆人来去收数，结果呢收不到，因为在三十五节这个的租户，他就拿着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经文没有再交代为什么这个的租户这样，后来就应该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我们叫他做租霸，是吧？如果你是有几栋楼去收租的话，你最怕就是遇到这样的人，你收不到租，还要你跟他去理论的时候，他会骂你一餐，甚至做很大的破坏。 OK，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我之前派了三个去，没有好的下场，又收不到租，今次我派多些人去，希望人多势众可以收到啦。他说原户还是照样待他们，那我们都明白了，照样待他们就好像第三十五节一样死了。那个原主他后来打发他儿子去他们那里去，因为他妙想天开，他说我叫我儿子去，就即代表我啦。你不尊重我的仆人，你就应该尊重他是我的儿子，他必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三十八节不料，原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个就知道他的动机了，他真是他的恶样就出来了。他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所以就将他拿住带出葡萄园外面，将他杀了。也就是说，这个的租户呢，他是全心想要去侵占了那些本来不是属于他的那些的财物，就是这个葡萄园。那个比喻就讲完了，这个就是那个比喻了。耶稣没有讲到应该怎样去对那个原主做些什么，他没讲到要怎样去对待那个的租户。他讲完之后，第四十一节他就问了一些问题。很多时候耶稣他讲完比喻之后问那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花多些时间来到去揣摩去思考的。他就第四十节他就说，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去处置这些凶恶的原户呢？这个是耶稣的问题。你可以问一下，如果你是耶稣去将这个问题去交给你去问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回答呢？如果 happen 你就是一个的即是收租的，你是一个的屋主的话呢，你会怎样去对待这些这样的恶霸呢？所以四十一节他们说，从上文下理一直去到下面那四十几节，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呢，就是指在二十一章开始的时候要去挑战耶稣的那些祭司长和长老，是管理当时的圣殿的那些人。他的回答就是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其实处理的方法可以很多的，我租了给你，你不交租，我最简单的那个处理方法就是我不再租给你，我租给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处理的方法。或者我可以去报官，我就给官府用罗马的军队又好，我在这个的犹太的社会那里好，我施一些的压力赶走你，或者要你交租，都是一些做法。但是这班的宗教领袖他建议给耶稣，觉得应该处理的手法是什么呢？要下毒手，用一个最严厉的方式。那个毒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 是不是就是你拿着刀拿着剑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见到那些的租户的时候杀了他们，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有可能是一个用一个很强硬高压的手段去对待他们。答完之后呢，耶稣就去做一个的解说，做一个的回应，那个经文你们就见不到，你可以翻开你自己那些的圣经里面，从四十二节至到第四十四节呢，就是耶稣他用了一个的石头呢，这个的比喻呢，你们去做一个的总结，就是总结了这个的比喻了。四十二节他说，耶稣说，他经常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我们当然要去解释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说话，而这句说话他说经常记着说，如果我们翻开诗篇118篇的话，他 exactly 就是在诗篇里面这句的经文被引用出来的，就是被弃的石头，即是说我如果我要去起 起一层楼，我要安装一个好的一个的地基，一个的 structure， 那我们用一些靓的石头呢去做那个的角与角之间的那块的石头，那如果那个的即是那个建筑师见到这块石头是不啱用，我就抌了它放在一边，我不会用，但是那些建筑师觉得这个石头是不适合，不是可以去稳住这个的建筑物的，所被弃的石头呢，却是被神呢是用来做了一个防角的石头，去稳住这座建筑物的石头。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个诗人有解释，就是说这是主所作的，这个是神的作为，没得解释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神的作为。你有没有看到神在做什么？他说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是啊，那些好像不啱用的石头神是可以用的。然后继续他就补充，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句说话虽然我们看是明白，但是为什么要讲这句说话我们不明白，就是说神的国必从你们，从你们的手上去 夺去，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如果这句的说话是对着祭司长和长老，也就是说你们本来应该就 是承受着神的国，如果我套入去这个的比喻的话呢，即是祭司长和长老，你们就是这个的原户，是一个租户来的，你是承受着，你是享受着这个葡萄园的，现在我要将你去拿走，将这个葡萄园拿走，从你的手上面拿走，我去给那一些呢是会结果子的那些的人，即是说你们没有好的行为，你们没有结果子。然后继续在这个石头上面呢，他就讲，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谁，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炸得稀烂。那个意思虽然这个是文言文，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即是哪一个跌了在这个，哪个碰到这块石头就会粉身碎骨，这块石头碰到哪一个人他都会粉身碎骨。你不要想着要去对这块石头去做手脚，你不要去打这块石头的主意，你不要想着它就是一块没用的石头，是一个要被弃的石头，神要让它成为一个的防角石，因为哪一个碰到这个石头，你有歪念坏主意，你是必死无疑， 粉身碎骨。所以耶稣解释完之后呢，第四十五节就是这张圣经的最后一节，他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我们做一些的神学的反省，就是这一章的经文的里面去想一下一些的对比。个对比我们先从个比喻开始，有原主和有租户。这个的原主派仆人去收租死了，第二次再派仆人去收租都死了。如果你是个老板，你会不会这么蠢第三次去派你自己的仔女去收租？除非你想他死，除非你很不喜欢你的仔，你很不喜欢你的女，一般人不会这样，不会这样。但是个原主为什么他会做，为什么他会去派他自己 的儿子去呢？我们只能够有一个解释，就是如果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原主，即是说拥有葡萄园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代表上帝，代表神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要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要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来去收租。他的目的，他不是要收租，不是要去收这个果子，他是有钱佬来的。他是一次又一次去给机会这个的租户，他能够可以去回转，可以去悔改。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这个原主，他是有神的那个的本性，他就是有这个的慈怜的心，他有怜悯的心肠，他是希望这个的租户，你第一次你行差踏错，你的心谂歪了，我再派一个仆人去，我希望你就是去反省一下，可以去回转，以致你能够可以，我继续将这个葡萄园交在你的手里面，你可以继续去经营。所以我派我自己的儿子去，是出于个原主他的怜悯的心肠。这个正正是我们所信的神他自己的本性，他不是蠢，他而是他面对人的那种的邪恶，那种的歪行，他是愿意去用一种的温柔，一种爱的包容的方法去感化我们，感动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去回转。相对来说，这个的租户他就是一个的恶人，他丝毫没有想到原主的这个的怜悯的心肠，他一心的就是要我要去拿一些本来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当我享受到一些的好处，就是这个的原主他建立了一个葡萄园，他叫我去经营，他对我的信任，我从一个的即微不足道的一个的普通的工人，他成为了一个的 manager， 成为了一个可以管理的一个的管理阶层。我就觉得我可以好像神一样，当我取代了，当我拱走了那些仆人，当我杀了个儿子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好像神一样咯，因为我就是占有了这个葡萄园。他没有去存一个的感恩的心去承受这个葡萄园的好处，他只是想到他自己，所以他就做出这样的事。这个是 第一个的比，第一个的对比。第二个对比，我们去对比这个的原主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因为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讲完了这个比喻，他没有讲到要怎样去对待这个的租户，他就去问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个租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的恶人。这个就是正正是他们这一班的领袖要给耶稣来到去提醒，或者是要去去他们明白的一个 的原因。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呢？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要用一个恶毒的一个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当在我们的 生活里面见到一些的威胁的时候，你要怎样去处理它呢？你可以用温和的态度，你 用神去教我们的那 种的性情去处理我们的问题，还是是用我们人我们自己的方法去以恶报恶的方法去处理，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事实上，当祭司长和这些长老来到去质询耶稣，去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去除灭耶稣。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的耶路撒冷，对于这一班的即有权有势的人呢，是一种的威胁来的。他们就是想要去除灭耶稣，耶稣都知道，他用这个的比喻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想除灭我嘛，所以他才讲了这个的避弃的石头成为了一个防国的石头。他们就是想要去这样去对待，要换人，这个就是个威胁。在这个的比喻里面，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到底即耶稣他想要去指出的这个的即他想要去让这一班人去明白的一个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只是想要去夺取一些的权柄，你们只是想要有一些的 ownership。 在这一班的神的子民，即是我们说葡萄园，我们从以赛亚书啊，在旧约的一些的先知的比喻里面，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葡萄园就是代表这个的以色列民。现在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我们交给宗教的领袖，交给犹太人的领袖来到去管理，就好像你管理一个的葡萄园一样。你们怎样去管理好它呢？现在耶稣来到了，施洗约翰来到了，我们说犹太人的盼望就是盼望一个的尼赛亚来到去将神他自己的福气要去临到在这班神的子民的身上。但是这班的领袖就觉得我已经是拥有了这个的权柄， 我是可以话事，但是耶稣你来到的时候，你要拿了我这个的权柄，我就不可以再话事了。所以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什么？我要用强暴的手段去将你去铲除。他们想要去夺取这个的权柄，我们想要去做神，我们好像上帝一样拥有这个话事权。这个就好像即在伊甸园的时候，即亚当夏娃他们吃那个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眼睛明亮，我们就可以好像神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自己那个的软弱。夺取神的权柄，要好像神一样。耶稣他讲了这个的石头，他要告诉这班的领袖听，你知不知道当你自己想要去夺取神的东西，你想要做神的时候，你的结果是什么？是 死路一条，是不 work 的。就好像无论你掂到个石头又好，或者个石头砸落你只脚度又好，你都会粉身碎骨。为什么你仲要去选择要去同神去搞对抗呢？为什么你要去对抗神呢？为什么你不去好好去看看在我们的先知里面所讲的那些的预言是什么？我们在经卷里面所讲的说话是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当人要为了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就是我可以拥有什么，我可以有什么的权柄，而想不到神他自己那种的恩慈，那种的怜悯。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对抗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都很很乖的，我们回来崇拜，我们回来侍奉。对抗神可以是就好像这个租户那样，我们不交租咯，我们要交果子的时候我不交出来咯。不交果子这种对抗即是什么呢？即是说我们其实交租这件事是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呢？都不是一个苛刻要求。我租了个葡萄园给你，你按时交租，这个是你应份的嘛。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这个就是你在对抗上帝咯，你要去夺权咯。我们有没有去夺取神的荣耀呢？神给我们有赚钱的机会，我们会不会觉得我每个月的我要去奉献，这个是要施舍给神呢？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享受，你有没有觉得真正时间的主，时间的是我们的神，你有没有愿意去将时间去给神呢？你对神的服侍，你有没有向神去感恩？有没有那个敬畏神的生活？既然整个的比喻的事件的发生就是从个租户有没有交租开始，或者我们在看完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日我有没有交租给神？你有没有交租？你要交那个租是什么？我有没有将神所要的东西我要去交回给神？我不去侵占去拿了本来是属于神的东西。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来到圣餐台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你藉着饼和杯，你要去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位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你要将救赎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去成就这个的救恩。今天当我们愿意去拿起这个饼，拿起这个杯，要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领受了你自己的恩典。神帮助我们去珍惜这份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可以继续去经验神你自己的丰富。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